小东老师好长时间没上线了，大家可能
对，
都
看看
着
大
急
家
着
有没
急。
有什么要聊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随便说一说就下了。因为我是一贯而言呢，我是比较反对大家来听、大家来造作、大家来攀援的。就昨天我还在群里边，那有人在问说：“哎呀，那今天是不是你要那个答疑？”我说：“是，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没有问题，我来问问，我来听听。”我说：“你没有问题，你来听什么呀？”他说：“我听其他人问什么，可能会对我有启发。”我说：“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还有什么东西能启发得了你呢？”我倒个人是觉得呀，我们的修行是应该要把我们的思维心全部吸下以后，才有可能进入修行的。而我们现在不是吸下我们的思维心啊，我们是让它更为炽盛啊。包括你的学习，都是让你的思维心更为炽盛，这是不可能进入修行的。这刚好就是耽误了修行，所以为什么齐老师会一再的强调行起解决，就是行起谢绝嘛？他是说，实际上一个字念解，行起的时候解必须要绝，你不绝，你那行就起不了。我们常说观照也好，或者怎么样，那观照，它就是你思维不动的时候，那就是观照。就你这思维那么活跃，观什么照呀？正行没起，1000座等于没修。攀援都是攀援，都听听，多听点知识，多吸收一点，这个实际上是耽误修行的。所以我其实没有太多话可讲了。
但是我们大家的习惯还是说想越想知道的越多越好的感觉，
就
总
是
是
习
这个
气
习
嘛，
惯，对。
习气就是这样的。我不，世间法里边，我认为这个是好事情，这是求知欲。但是作为出世间法。那不就是一根不断吗？总是不够吗？总要找吗？向外持求，偷心不死，这都是啥词儿啊？这都不是好词儿吗？
对，确实是世间法的习惯。另外，就是师兄弟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的心理在，就觉得你看人家 都
就是谁
看
谁
都，
谁又知道了啥了？我不知道，好像就少了啥呀？不知道正好。
对。
我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原来就我自己修行的时候，我根本想都没想过，包括什么观照也好啊，坐下的什么感觉也好，坐上那入定的感觉，我以前根本就没关注过。我是现在越讲得多，我也有这种习气。我是一个搞科学的人，我是希望这个事情有没有能不能把它总结一下啊？我自己的经验，我不说总结别人的，我把我自己的经验给总结一下呀。我总是这么来总结，那我就总是会回忆以前，我是一步一步，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心理状态是什么，当时啥情况，有没有可重复性啊，等等，就考虑这个东西。我要不是因为要讲这些东西，我肯定是不会去想的这个事儿的。我以前都没想过。
但是刚开始跟他们说，跟师兄们说，可能都不大信得急，还是要，过可能得3、500座以后会不会好一点，会松动一点。
信得急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说的信得急，说真信无信，这是齐老师说的话。真的信得急的人，他不会有信这个东西在的。我们现在说的信都是自己给自己洗脑，特别老人特别容易说这种话，自己骗自己。年上当然，公案里边没有见过。我在无论是在汉地的佛法里边，亦或是在藏地的佛法里边，还是在蒙传、南传这四个最主要的佛法里边，我都没有见过有类似这样的佛法，能够让你在初分意识下能够借能够得个入处，没听说过。即便是禅宗，它也不是如此的。禅宗也有，你看香严禅师不就是如此的吗？香严禅师就是那讲道理讲得特别厉害的人啊。香严禅师讲道理讲得特别厉害的，不就最后把他那讲的那些稿子天花乱坠的那些东西都烧了呀？烧了以后，此生做个粥饭僧也，我这一辈子我不看了，我不学了，我忘了，我以前学的那些我不要了。唯有如此，过了2、3年以后才，才那打着那瓦片了，才哦一机忘所以，才有这事儿呀。我们现在不，我们现在既没有香严的那份聪明劲儿，也没有香严的那份狠劲儿， 狠的是啥？狠的是算了，老子不学了，不跟你们弄这些东西，我只管我打坐，多好呀。实际上我以前就是如此的，我早前那时候我刚刚学心密的时候，我就是只管打坐的。那时候网上哪有那么多的那讲课，根本没有。我唯一能接触到的心中心的唯一的渠道就是齐老师，只有齐老师，我跟他通个邮件，仅此而已。其他我没有任何的渠道能够获知心中心的任何的知识。现在太方便了，听的太多，天天都听，听的越多，思维越旺盛，所以啊，打坐的效果就越差。打坐的效果越差呢，心中心的关照越不会起现。心中心的关照不起现，正行不修行，当然一千座没用咯。打完一千座好像也没啥感觉是不是？
对，我们那个时候修法跟现在的师兄比，感觉我们那会儿就像散养的似的，没有像现在。
我就是散养。
对，现在好多师兄他有些问题他抠的太细了，反而就像你说妄想打的太多，哎。
所以你看我，
我
在昆明，现在是我们线下也在讲。你看我们以法相的角度讲了法相宗的角度的讲了楞伽经，楞伽经基本上是以法相的角度来写的，更多讲了第八识啊什么的这一类的，这些就八识三自性，五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的这一套。理论。那我在线下呢，我们现在是在讲金刚经。金刚经里边呢，我是用纯粹的中观的理论来讲。那就法相和中观两种理论体系你都把它讲大概的让大家都知道了以后，剩下来的那你就转到第三转教义里边，就讲到我们心的光明之性，也就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明知之性。那这个就可以分两部分。主要的两部分来讲，一个就是空分，一个就是光明分，朗然分，一个不可得分，一个朗然分。就尽管这两个都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它确实是我们佛性的两种最主要的特点。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首先第一是找不到的，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想要找到，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能够找到它，安住在其上。走这条路是肯定是走到一门子走到黑都不可能成就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朗然分。朗然分呢也就是我说以强烈的智慧在粗分的妄想心息下了以后，你能够在微细的，就你微细的那个意识比较活跃的时候，这也不是你的本体，但是它是具有朗然这种特点，或者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灵知的它较为明显的时候，遇着磕着碰着，或者是有明眼人给你指一下弄一下，你看禅宗的那些人都是在这种状态下能够得个入处。就我其实我自己在回想我自己很多年前，我那时候还在国外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圆云老人的大手印前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欲妈使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是我第一次能够感受到这个具体的感受，就是我现在能够回忆的起来，就跟这个世界和你的这个身体就跟一个冰做的一个瓶子一样，从上到下就哗一下子就化了一样的，那就非常的愉悦，非常的那啥啥啥的，就那啥呗。那你再看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那当然是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的。他说就我不就是觉得说朗然现前吗？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东西啊？除此以外还能有啥呀？这不就是朗然现前了吗？就是这种事情呢，它保持了大概有个三天四天的样子，保持不住了。为什么保持不住啊？因为我压根儿我就是为啥呢？就跟大家的这种习惯一样，一边现前一边着相去抓住它。我如何能够安住其上？实际上你安住其上抓住它，或者是要保证它已经错过了，你唯有能够截断它，你唯有能够明白它就行了，默契它就行了。 就是这种时候是千万不能走，就我就说明确的就是落光影的嘛。那三四天以后他就过了，你那神神的事儿就那三四天里边他就过了，过了以后就不行了嘛。你这心里边的疑惑就更大了，那还能有啥呢？我都已经那么厉害了，我还能怎么地啊？问人又问不到，后来才找到的齐老师，找到齐老师了以后。齐老师还是就这句话啊、哦，你还在是不是里边啊？那你打坐吧，只有好处啊，那就打呵呵。我大概就是这样的。嗯，师兄们都没有什么讨论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是八点钟我们就下，因为我为什么要定着七点钟呢？是因为我那个待会儿我现在是被隔离，被我们这个昆明市啊才有个几例啊，哎呦我天哪，给我们搞的这五天五检，然后这个我在的这个区呢是已经那个啥五天要检五次，然后不能够出行，然后给我们全部人给付了黄码，哎呦我待会儿还要固定的下去做核酸，大家都要做，而且没有道理可讲。讲道理就是提要求，哎呀，不服从安排，算了，这个就服从他们吧。他们要让八点钟要下去做核酸。
那师兄们就有修行问题，赶紧问啊，抓紧时间问。这个小东老师确实，他一个是工作也是太忙，请了几次，然后他都是忙的顾不过来。那今天大家就是抓趁着这个时间啊，修行上的一些问题啊，多问问。
也没事儿，没话说，其实上也正常。你就说我原来我修行的时候，其实上也问不出啥问题，没有啥问题也是正常的。哎呀，那问题天天一大堆一大堆的，那可能也不见得是好事儿，是不是？我如果没问题，我就先讲，我就夸夸夸自己讲的。如果
好好
啊，哎，你说谁在说话不？
哦，是我，听到吗？
啊，听到了，赵先喜啊，听到你说。
啊，我们都不是很熟悉，感觉好像这几天都有范老师，因为我们这一批都是郭老师灌顶的，我们都不太熟悉。
哦，没事没事没事，我都没期待说会有新人来，我觉得可能是以前跟我接触过的人才会来，没接触过的人也没有。
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我们这个团队有100来号人呢。
哦，我听说，我听郭红艳说过啊，好像听他说过我的事儿。
所以我们的师这些新师兄，可能他们都找熟悉的老师。
没关系啊，对对对，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因为每一个灌顶的老师，他的风格会多少有一些不一样。就看你哪一种能够听得进去，哪一种会让你的心安下来，哪一种能让你不这么纠结，越让你纠结，不论是纠结修行。
特别喜欢郭老师，郭老师跟我们很相应。
哎，对对对对，
特别喜欢郭老师的风
格。多跟郭老师沟通。
嗯，但是今天没看到郭老师还没。
对，他今天我来了，他就不用来了，我们俩来一个就行了，
哦、
不用两个都顶上来，没意思啊，就浪费时间嘛、
哦，
嗯，浪费人力资源。嗯
哦，好，那听您讲呗。
啊，没事，嗯嗯嗯。
梅林师兄。
啊，赵师兄，今天是小东老师专场。
啊，对对对对对、
哦。
今天是
我是不是不熟、啊，所以我就上来问一下。
没事。
因为第一次见。是在昆明的老师是吧？
知道我在昆明，但是我出差很多，所以哎呀，我能有三分之一待在昆明就不错了。
哦、
就这一段时间没上、
哦，
基本上都是在出差。
啊、哦，很好，很好，很好。那我们听小东老师讲吧。
好好好好好。嗯、如果没大家没有什么问题，谁要说吗？没有、
啊，没有。他刚刚说谢谢。
啊、哦，谢谢啊，梅林。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呱呱呱，我就自己说。说的有啥，那么你们就打断我。实际上这个是应该是以问答为主，就是大家没啥话说的时候呢，我就自己把这时间给它填满就行了，也免得大家上来一套呢，就浪费时间，我也浪费时间。那昨天我跟那个袁师兄在说的时候，袁师兄说你能不能把整个佛法的脉络给他来一来，我就可以啊，大概的以我自己本人而言，佛说的佛说法，我自己判教，我自己判的是三转法轮。
觉得这个你好，我刚灌顶，才做了几座，请给点忠言。我的忠言就是少整点事儿。这个山东的龙明东师兄，龙明东师兄，我的忠告是这样的，你听好了，你从小到大听别人的忠言，听别人的建议都听得太多了，你不需要再听别人的建议了。你从上幼儿园就在听别人的建议，这个时候你应该听你自己的。你自己要修行，你自己要解脱，你自己就去打坐就完了，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哪有什么忠告，哪有什么建议，少弄事儿。我们现在的就是说啊，在新中心里边有一种就即便是我们这些传法的老师都有一种趋向，有一种什么趋向呢，就现在为止我们经常都把这个关照这一件事情泛化，就包括你现在的这些事情里边，我们经常会把少折腾，少造作，少攀缘，这个都归为是关照的一种。这个呢，可能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实际上不是关照，但是呢，你现在不这么说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实在是攀缘性太重了。也就是这种说，你给我一点忠告，到处都听忠告，哎呀，那你今天听听我的忠告，明天听听郭鸿燕的忠告，后天再听听袁荣的忠告，大后天再听听齐老师的忠告，我们每个人给你的忠告都不一样，你听不完的。你每个人的都去操作一遍，那你就是死定了。这一千座你绝对不会有效的，听你自己的啊，好吧，该知道的你都已经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你找人问清楚就行了啊。这个是对龙明东师兄说的忠告，可以有一个忠告，对于初修行的人而言，只管咒语四个字，只管咒语比较容易，听起来比较容易，但是真正要做起来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定会管其他的，我没见过不管其他只管咒语的人，这要得多好的根器才能够只管咒语啊，不可能，反正至少我没见过。一般管啥呢？刚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像你才做了几坐，你的问题大部分一般来说会有可能跟身体相关，跟五根相关，这是第一一部分的事情。第二一部分呢，时间久了，到了一两百座了，你大部分的问题就跟定啊、乱啊、你心里边妄念啊这些有关，这些东西呢就是跟你的第六意识有关的。大部分的心中心的人都是在这里在做斗争，跟妄念做斗争，跟定做斗争，追求定，追求妄念，如此下去一千座就完了。就完了，这很多新中心的人都是在这。实际上呢，就是说你坐上了，你不能去管那个妄念，你也不要在乎那个定，真正的只管咒语，应该感觉是什么呢？真正的感觉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妄念，似乎并不是说死寂一片，但是它具体有什么内容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我没注意。这是真正真只管咒语的时候所出现的状况。如果说是有一点这景象，或者是有一点啥呢，这样呢一般来说就是昏定它会有一些定中的境界，久久以后呢它可能会逐渐逐渐的变，逐渐逐渐的往正定上去转啊，这个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在此之后呢，你再往下修行呢，你会看得见趋势。这个趋势呢，就不像你的那些妄念也好，或者是定中境界也好，它是有内容的，它是没有内容的，没有任何的内容，但是你仍然能够看得到它要动的。也就是说，当你要起念之前，追求定之前，或者排斥乱之前，你的那个趋势你自己是能够看得到的。心中经里边能够修到这儿的实际上已经是不多了，大部分的人就是在前边呢一直跟妄念斗争，一直要么落定里边，要么落妄念里边，基本上就是这样，一千座就做完了。一再的强调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但是不是说没有啊，也有这么一批的人是如此，是只管咒语。你如果能够只管咒语的话，你接下来就可以看得到这种，就能够感受得到这种境界。出现这种境界的时候，你就知道啊，是老熟人了，曾经是知道过，听说过有这么回事啊。再往后呢，这种趋势也是只管咒语，它逐渐它就 灭下了，它逐渐就熄下。这个过程呢，实际上在老人的书里边讲的没有那么的细，但是也讲了。到正定的时候，咒语这个时候就会停了，咒语就会断。当然呢，你也别管它。有少数的人在这个时候正定的时候，咒语也不断的，也不断的。到这里呢，但就是确实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不断灭。你看我们语言能表达的就是这，但是这是啥呀？这是定，是不是以为这是明心见性？这不是的，这不是的，还差得很远。这就是叫百尺竿头。什么时候叫更进一步呢？等到你那这个一念不生，然后又了了分明，什么都没有，但是不断灭，破裂的时候，陨落的时候，断开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那才叫一念不生，大地平成，虚空粉碎，是在这儿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一条路。如果我们是以空分，也就是说我们以不可得分而证入的话，往这个角，让你从这个角度上以极强的定力来打开，本来是从这条路来走的啊。这个是大概的跟你们说了一下。所以忠告就是什么？忠告就是只管咒语。但凡我现在有一句这个话，来问是非者必是是非人。也就是说你的问题就刚好就是显示出了你现在修行的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如果你的问题都是跟身体有关的，那么基本上就是一直是在粗妄里吧，就是第二步的希望你是绝对没有可能会看得见它的。唯有你忘了身体这个事情，注意不到跟五根相关，五根哪五根啊？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相关，你没有注意到它了以后，它自然而然的会越来变得淡漠掉，好像不存在一样，因为你压根不注意它。我们就说，哎，身体空了，有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哎，手没了，哎，头没了，哎，身体没了，这都是身体就逐渐空了嘛，你不要去注意它嘛。就是这是一个，如果说你长期不注意身体的话，哎，你就会看得见你第六意识里边的妄念，粗的妄念，这个粗的妄念就在这儿了。这个粗的妄念呢，你大部分的人就在这跟他斗争啦，就把他要干掉啊，要怎么地啊。有时候入个定啊，入定可好啦，我的这个境界怎么怎么地啊，就在这回想。这些回想定也好，或者是排斥乱也好，如果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这些的话，那么你是不可能会再进入到下一部分，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趋势而没有任何内容的那种动荡，你是不可能会有任何的体会，你的修行也不会进步的，你就停在这儿了。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注意到这儿，注意到妄念。不是说那个不去要随着妄念跑，随着妄念跑肯定是不好，但是你一旦你注意到妄念，或者是注意到定，你实际上注意到定的时候你已经出定了，你注意到妄念的时候已经跟着它跑过了，已经跑过了。你以为你没跑，你以为你阶段，实际上都是妄念。我们现在就要求你的妄念唯一只能有一个，哪一个啊？你这一个妄念只能有咒语，持咒之心，这也是妄想心，还是妄想心。但是你就这只允许你一直提持着这一个妄想心，就是玩死里边的只执着这一个妄想心，这一个妄念就是这一个咒语，那就行了。其他的那些你别注意它，压根就别注意它，一点都别注意它，包括境界也别注意，包括念头也别注意啊。这个是给你的忠告，对于新修行的师兄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根据袁师兄的袁老师的安排，让我拿一下大概的。因为今天可能是确实是有一些人我们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啊，第一次来参加我的问答的。以前我的问答多，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上了。我们把整个佛法的大概的概一个粗画像给大家拿一下吧。我以我而言，我的判教就是三转教。我为什么会判这三转呢？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这样的人如此判教，但是它不是一种非常非常典型的判教的模式。我们一般现在呢是以天台的五十判教啊等等这一类的这种方式来判。但是以我而言呢，我为什么会如此来判呢？是因为我们大乘庄严经里边有一个大梵天王请问品。这个大梵天王请问品里边呢有这么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呢是释迦牟尼佛度明心见性以后见性成佛以后，这个成佛以后他所念出来的第一个偈子。我们有时候在汉地呢会听，就是说，哎，我们听到都是那个奇哉奇哉，一切如来皆具智慧德性。但是实际上这句话呢似乎在经文里边不是如此的。经文里边所记载的 是说的这句话，说生计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此法经已得，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不如于无雨林中住。这一句话说的是什么？生计离系无为光明法。这里边我把它分为了，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从我的角度上，我可以把它分解成为三个部分，一个是生计法，一个是离系法，一个是无为光明法。所以我为什么会判三十，也就是说搭配着这三十传教三种主要的教义而进行传授的。哪三种？我们待会儿再来拿这个脉络。生计离系无为光明法，犹如甘露此法经已得，这都不用解释了，就是说这个是能解众生之渴，能解众生之热病之痛，这甘露之法经已得，我现在已经证得了，若于是他无有能知者，我如果讲这个法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人能够听得明白的，我也不希望有任何人能够获得这种法，这种法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契入的，不如与无雨林中住，算了，我就不讲佛法了，我在无雨林里边我就这么自己打坐，自己享受禅定寂灭之乐就行了。就是如此呢，是释迦牟尼佛在无雨林中住了49日，49日以后快要入涅槃了，急于要入涅槃，这个时候不了，那大梵天王一看，诶，说哪有佛出世不说法的呀，所以大梵天王下降过来，作为佛陀的那个坐骑，垫在佛陀的那个座位下边，开始请法，说请转法轮。这个时候佛陀才开始说了我们的佛法。第一转呢，就是说生计法。生计法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佛陀在我们鹿野苑这个地方第一次为陈乔纳比丘他们这几个人所讲的佛法，这个里边呢是以苦集灭谛为主要核心，四正道八正谛四正道三十二道品啊等等这一类为主要的脉络，主要的核心是以苦集灭道。为什么要讲苦集灭道呢？第一部分呢是由于佛陀那个时候，由于佛陀是在我们这一节里边第一个成道的佛，在这一节里边佛陀的释迦牟尼的这一节里边第一个成道的佛，我们不是说去过去的节，也不是说之后的，就是释迦牟尼的这个法脉里边，这个法的时间里边，他第一个成，在他之前的这些人全都是外道嘛，全都没有证得真正的解脱嘛，这一些人虽然有善根，但是呢要接引这些人，怎么接引呢？因为我们上至有灵的生灵，包括我们人界娑婆世界的人也好，上到天上的天人也好，还是到畜生道里边的畜生也好，都有离苦得乐的这种欲乐啊，这种欲望。离苦得乐，你看一只狗也好，一只蚊子也好，一只苍蝇也好，它都不会想要去吃苦，它都会想望着更自由的地方，更好的地方去，这就是离苦而得乐之心。当然了，动物也好，畜生也好，它并没有智慧能够知道说什么叫乐，什么叫真正的寂灭为乐，他也没有办法去追求这一个东西，他就是单纯的从他自己的一种习性或者一种习气去追求，哎，有肉的地方就去了，哎，有臭鸡蛋的地方就去了，哎，有屎的地方他就去了，那狗就去吃屎了啊，就是这种寂离苦而得乐这种心呢，就包括连一切众生都是有的。所以首先释迦牟尼佛就是寂灭的。喂，有谁？诺巴，
我讲一动弹，又不讲了。
哎，有师兄没有关麦吧？
诺巴五 Pro，
真没没听
啊！啊，我给他关了。
啊，那我就接着说啊。嗯，那就
小东老师、哎，你讲的有点快，然后有点迷向的话，我们好像应该没听过。
啊我讲的还快啊，这已经很那什么。
嗯，就是不太熟悉你刚说的那个什么。
生计离系，哦，有人打出来了，魏宇。生计离系光明为法，犹如甘露法性无以得。为谁宣说亦不可证悟，故当无言安住的寂灵中。这是不同的两种不同的解那个翻译。我翻译的我所看到的那个版本的生计离系无为光明法。语速再降慢些，好，我的语速再降慢些，我的语速再慢，我都快睡着了。嗯，犹如甘露之法经已得，我那是另外一个翻译的啊。好，这就是生计之法，因为在生计之法里边呢，所有的众生都有离苦得乐之心，所以首先先讲了苦，如何是苦呢？我们就有。哎，八苦也好，或者什么苦苦也好，行苦也好，等等苦，就不同的，讲一些都是出血啊。 就是我们都有苦，众生都有苦。当然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就有不同的对于苦的不同的分类的方法讲了很多，讲了很多以后呢，就讲到了极地，哎，古极灭道，灭和道地两个讲完了。这两个讲完了以后呢，哎，释迦牟尼佛，实际上呢，我们当时呢，应该我们就在想啊，如果说我们是在释迦牟尼佛座前的弟子，我们听到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苦集灭道以后，我们就会想，灭地和道地到底是什么呀？灭地到底是什么呀？我不知道的，我没有证得过，我也没有看到过，我唯一在那，也就是说在南传的教义里边，我唯一能相信灭地存在是由于它是佛陀经口所宣，它是佛陀所说的，所以我相信释迦牟尼佛，我相信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不会骗我，所以我坚信他是对的，一定会有灭地这个事情，那么我按照道地如此来修行，最终应该能够得到灭地，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相信释迦牟尼佛，所以我才生出了如此的信心，这是第一部教义里边的最最核心的部分。到第二部呢，释迦牟尼佛为这些人讲了以后呢，他就逐渐的往北再走了，一边走过去呢，走到王舍城那个附近灵鹫山呢，就停住下来，停住下来呢，就在灵鹫山上，还有那一片的那些什么竹林精舍啊、王舍城啊等等这些不同的精舍啊，或者是道场的这些地方，讲了释迦牟尼佛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大经文之一，也就是《大般若经》。《大般若经》呢，在我们这里实际上翻译到中文的仍然是没有翻译完，在西天的梵文里边非常的多，但是翻译过来的翻译到我们东土的呢有600卷，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我们260个字的《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讲的是什么呢？讲的主要就是离系之法。在这两个里边呢，《大般若经》由于非常的浩瀚和繁杂，不容易能够融会贯通，所以古来呢都有大量的菩萨、大量的论师、大量的学者对大般若经进行讲解。这就出来了，对于不同的讲解呢，出来了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两个主要的思维方式，两个主要的法脉。一个呢，出了两位开宗祖师吧。第一位呢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讲大般若经的时候，把他的讲义记录下来，而形成了中论，这就是根据大般若经所写的论文，这是一个。第二个开宗祖师呢是弥勒菩萨，当然也有人说是无住天亲两兄弟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无住天亲上升到兜率天宫里边听弥勒菩萨讲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干啥的呢？现观庄严论是讲大般若经的时候所记录下来的那一些文字，把它记录下来了以后给它取个名字，就叫现观庄严论。它仍然是在讲解我们的大般若经。所以由这两个呢，两个开宗祖师呢，主要出了两大法脉吧。一个呢就是法相宗，一个呢就是中观宗。这两个的主要的思想呢，统摄了我们所有大乘佛法里边的所有的思想。所以无论是大神里边的我们说的不同的修行方法，比如你净土宗也好，你禅宗也好，你天台也好，你什么什么也好，都是贯穿了这两种主要的思维、主要的思想在里边。而在中论里边呢，中观里边最为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切中观宗所承许的都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这一个说法。为什么是缘起性空呢？我们这些学心中心的人听一个话，听的可能都嘴皮都听麻了，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什么话不可得？什么是不可得呀？从字面上的意思而言，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找啦，找不到。不可得应该是这个意思吧，而不是说不去找它没有，是找了找不到，这叫不可得。找了它了，找不着，所以说不可得，找不到。 是这个意思，找了找不到。所以说在大中观里边的核心的思想，世间的诸法诸相并不是没有，我们说不可得也好，说空也好，都并非是没有的意思，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而是说自性空，是说自性空的意思。所以说中观四百论对，所以说我们在说到缘起性空，好奇想象力丰富，喜欢搭波尔沙锅问到底，禅功深厚，玩了半天以后不了了之，文明的明白把得住就可以去时刻放下，不再虚妄了。哦，只能放下呀，去应容。那我就说另外一句话，现在当下提起来，放不下提起来，提起来有错，一定要放下才行吗？这就是认不透。实际上若认得透，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你放下的。我就说这个东西吧，你要放下的东西刚好是不可得的，刚好是不可得的。不可得是什么东西呢？有人在这个金刚经诗里边梅林给他弄出来了，中观四百论、
应该是这个跟小东老师讲的轮廓比较像，我看了一下
看看，对，大概就是这个东西吧。金刚经是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金刚经是我接着讲我的吧我就不顺着你这个来讲
啊，没事没事，因为我怕有些师兄他
有的人要看这个，那
对对对
也就是中观里边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诸法寻找不到呢，就是说它有没有呢？绝不是没有，它有的。而在不寻找当中，当你不去寻找它的时候，我们说张浩存不存在啊？当然存在了，大家听得见、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在这儿是起作用的。我们在这儿还要工作，还要给大家备课啊、讲义啊，天天要带学生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它起作用的，它当然是存在的，并不是没有。不可得的意思完全没有，不可没有的意思完全一丁点的没有，不存在的意思。不可得是找不到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张浩是否存在，粗粗的看张浩存不存在啊，当然存在了，只是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来看待这个问题，小东有没有啊，小东当然有了，当然存在了，是对的，没有任何的错误，这个观点是对的。但是当我们不满足于这样的存在的方式，我们进一步去寻找，去追问了一句说，那小东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存在呢？我们当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是找不到的，你所找到的东西都是小东的什么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都是有一个概念呢，叫集合和之分。之分的意思呢，就是小东的什么东西，既然小东的东西呢，它就不可能是等同于小东，也就是说之分不可能等同于一个整体，不能够代表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张浩的手指头是不是张浩本人呢？当然不是了。所以说呢，张浩呢是由于所有不是张浩的东西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就称张浩为无自性。这就是所有一切中观里边的任何一个派系，任何一个中观师都所承许的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于它通通是缘起，全体是缘起，全体依赖于不是它的东西，它才能够成立，才能够成立在这个世间。是故它无自性，它没有自己存在于这个世间的这一分特性，没有自己，它全是依赖于其他，仅此而已。所以说另外一个，我看看是不是有人说话，以前修断了，去应容说断了，修断了，断了。所以难怪得听放下就放下，听拿起就拿起啊，跟个不打坐的人差不多，是不是？真修心中心，修完千座，我说放下的时候他就说拿起了，我要说拿起的时候他说无东西可放。这应该是真正打坐的人是这样的感受，这都不是说他自己好像我学了些什么，学了些什么禅宗的那个话，这就是这么什么放下啊什么，这些话是肯定是学来的，背书背来的。然后说到自己的体会，就是应该是没放什么东西啊，有什么东西要放的？不是悉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你都起不起妄想啊？应该是如此的，对吧？ 所以这是一切中观师所承许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缘起而性空，因为它空体是依赖于缘起的，所以它自性是空的，所以你是找不到的，因为它自性是没有的，所以它必然是空体依赖于缘起的，所以缘起性空，性空缘起，说的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说的不可得，不可得的意思是找不到，寻找以后找不到，而并非是有这个没有的这种意思，压根没有说不存在的这种意思。所以大家在这个概念里边一定要把这一点要把它搞清楚，最开始的这个概念我们听这个不可得不可得，大家都在说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到底是什么东西说不清楚，那我现在给大家把不可得说清楚。不可得的意思是什么？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找不找的时候，你不去寻找它的时候它是存在，当你去寻找它的时候它变得更加的模糊，或者是更加的找不清楚。这就是说在中观论里边有另外的一句话说的，这个叫阳焰若为水，静出焉不见，也就是说它本身不具备有真实的成分在里边，你怎么可能会找得到呢？所以当我们去寻找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越来越模糊，最终你是可能是找不到它的。我们即便不到达登地菩萨的根本定，也是说我们说的化空的那个时候，你也照样通过思维逻辑的推理和分析能够告诉自己它绝对是不具备有任何的真实的成分在这儿的。这就是到这儿了，到这儿以后呢就出了两个最主要的派系了。这哎，对，阳焰若为水，静出焉不见，两个主要的派系，一个自序派，运程派。而自序派说的是，但我们这个就随便的讲一下了，不能细讲，这个也讲多了就太多了。自序派就认为色法之所以存在于自性呢，是由于色法由于自边，由于他自己的那个色法出现的地方而有自性，而由于色法具有空性，所以色法诸法皆空。而我们的应成派所说的呢概念是什么呢？以色法其本身便是空，色法的本身便是空，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心经里边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到了这个是应成派主要的观点，就是在这儿。应成派和自序派的不同的观点是在这儿，一个是他空，一个是自空，这两个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也不做这些太多的这个教义的去学去研判，所以大家知道有那么两个派系在这儿也就行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讲法的时候会讲到说像我自己肯定是认为是应成派的这个观点是更为彻的为实的，老师讲的。不是啊，我现在是可以问问题，张新允师兄。为实我们没有讲，为实待会儿再讲吧。几句话把它讲完。我想问一下，如果坐上极乐限量，竟有微细的意识，没有妄想，这时候还要提起重，什么叫坐上极乐限量竟啊？张新允师兄，你不要乱用这些词语啊。限量竟就是现摆摆的，在这里给你量的，不是限量竟是什么？你面前的这个电脑就叫限量竟。由于你对这个电脑不要它，不喜欢它呀，不喜欢它，你给它在那分别，那就是比量又出来了，这个电脑好，就那个电脑不好的，这叫比量竟。就是这个电脑在你面前，这就叫限量竟。哪有说你坐上起了限量竟，你坐下也一直是限量着的呀？有微细的意识，有微细的意识，没有妄想。有微细的意识，那个就是妄想。微细的妄想就是微细的意识，这是一回事情。还要提起咒语吗？提，咒语是一直要提的。没有妄想的时候，咒语就已经放下了。咒语本来就是会自己断的，你不要去想着自己停下咒语。我们现在都做不到的。也就是说，以前元婴老人曾经说过这个话。坐上咒语打不动了，也没有妄想了，那么放下咒语安然入定，有说过这个话。但是实际上从操作层面上而言，这种人极其的少，至少在我自己传法的过程当中，大部分见到的人都说我念不动咒语，我能不能不打妄想，我就在那坐着。实际上这种人一坐在那就是在打妄想的。真正的不打妄想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自己是发现不了他不打妄想的，他不知道他有妄想，他也不知道他没有妄想，这两个他都没注意到。就你既然说已经知道了，已经发现到了有微细的意识，没有妄想，这种时候提起咒语来吧，截断它了，这已经是妄想啊。这个时候发现咒语反而比较乱。对呀、啊，你已经注意境界了，这叫随境迁，这已经是妄想根子都已经跑掉了。好像觉得这个问题需要问你，我已经回答完你了，就是还在打妄想的，提起咒语来截断它啊。说完了，张新颖师兄的事儿。那个李成说吧，李师兄，你说，李成师兄说呀，你上麦啊，我怎么能才能让你说话？我研究一下，我看，
小东老师他应该是刚刚不小心点到了，
哦哦，那就不管他了，那我不理他，我就接着说吧。那中观的这两个说给他说完了，说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判，哎，中观要说要破除，破除什么东西啊？我们都是为了就是修行佛法，要么就是得到什么东西吧，要么就是去掉什么东西吧。就是你说中观他就有另外一个名相在这儿，叫所破分。就有这么一个名相在这，所破分就是说我破什么东西，要破的东西是实有的吗？有什么东西要让我们要去掉？有什么东西要让我们要获得？要获得的东西，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在中观里边已经自己把自己给干掉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运作如是观。在中观里边都已经把它讲了，就是没有任何世间诸法是有自性可得的，包括这一个法。也没有自信可得，这都已经讲完了。但是如果说是要追求的东西都没有，没有东西要追求，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掉什么东西呢？在中观里边说你需要去掉什么东西呢？要所破分。所破分并不是说因为我们说，哎，这个世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实有的，我们要通过打坐把它给化空了。我们现在修行心中性好多人都是这种观点啊，就是若隐若现的心里边都有这种观点，我现在是有个身体，我现在有个我要通过我的修行把这个东西给它化空了，通过我的修行把它化掉，给它干掉了，把它弄得没有了，不起现了。你错了，实际上它本来就不起现，这叫第十执。你认为它起现，这是你的误解。所以说我们在中观里边所要破除的是对于世间诸法，当我们看见一个世间法的时候，或者是听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都是带有定执而去执着他的。你看到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听到张浩在说话的话，你通常你的下意识里边就有张浩这个人，而张浩在说了这个话，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潜意识，这就叫第十执。所以中观里边唯一要破除就是第十执，这就是我们的无明。所以说这是一整套中观的大中观的这一套的东西。所以他要破除的是什么呀？他要破的东西并不是实有一个东西可破，而是你的这个误解，你误认为实有东西可得的这个见解，你必须要把它从根本处要给它破了。这就是第二转教里边讲到这儿，它就行了。如何得到解脱，再讲到这儿就讲完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法相宗。法相宗我几句话把它讲完，因为那我们法相宗里边呢讲的名相就比较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我，我们原来在楞伽经的时候是讲了挺多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就不讲不细讲这些东西了，我们就讲那整个法相宗唯一最为核心的是什么？法相最为核心的是什么呀？法相最为核心的教育在于二取空。二取是哪二取啊？能取与所取。所以说我们能取与所取是哪两个东西啊？从我们第八识而言，那不就是见分和相分两个东西吗？能取空的意思是什么？能取空的意思是说见分和相分所组成的这个第八阿赖耶识本来就是你扭曲出来的，它都不是真实的。这个就是整个法相中最为核心的，其他地方你们都听不到别人这么跟你讲，这都是干货。这它都是你自己给它造作出来的，它都不是真实的。好像说一定有个见分，一定有个相分，这两分对立起来，我现在要能所要脱落，我就要通过我的修行让它咔啦一下子给它去掉。它现在在这，实际上那是你的误解，我要把这个误解给它扭转过来了，这就叫二取空。二取本来是空，你的这八阿赖耶识本来是空，它本来这个是个佛教解脱大自信。这就是说，哎，第二转教义里边的离系法里边，大家就讲到了这儿。离系法里边讲到这儿呢，我们通过离系法呢，我们就知道了。你看，二取本来不空，是我们的误解和我们对于中观里边的第十世间诸法皆有自信的这种误解，这两个呢，就是我们的根本的无明。而这个无明呢，是我们烦恼一切烦恼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要解决一切烦恼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从最根本处入手，将我们的无明给它斩断。将无明斩断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用一味药可以治一万种病。所有的疾病我们不用对症下药，我们就用一味药把所有的病都把它干掉，这就是用的这一味药，这一味药。所以说呢，我们当我们用理智和用逻辑来看待这个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烦恼的来源的根源都来源于我们的颠倒之见和我们的误解，是故我们必然有方法能够扭转这种误解和扭转这一种执着的扭曲的这一种思想或错误的这种见解。这就是为什么大乘教义一定是佛所说，
我以前写过这个，有以前因为我讲法的时候是有南传的僧人在，我是跟南传的僧人一定要讲这个东西，大乘非佛说这个东西，直到现在在我昆明都有人，我讲课的时候，我讲金刚经的时候，都有人提出来过大乘非佛说。为什么大乘会是佛说的呢？我列了总共有八点原因，这个是里边的第六点，也就是说大乘佛法是南传佛法的弘扬，不仅没有否定小乘佛法里边的普及灭道，而相反的是什么？小乘的苦集灭道单纯的只是相信这是佛陀所说而对他信受，而大乘佛法告诉了你为什么能够必然证得到解脱，必然能够证得到灭谛，是由于我们找到了所有一切烦恼的根源。找到了一切烦恼的根源是由于我们的误解和由于我们的扭曲，所以必然能够通过什么方法把我们的扭曲和我们的误解给它扭转过来。这就是第二展教义里边所讲到的内容，讲到了如何是解脱。但是第二展里边的我们的大般若经里边极少有讲到如何能够证到这一种将我们的扭曲最微细的扭曲和最微细的误解将它破除。这就换到了我们第三展教义里边的，讲到了比如说解深密经也好，如来藏经也好，我们的楞伽经也好等等这一类的经文，楞严经也好，这都是讲到第三转教义的，讲到了佛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就是佛陀在那个刚明心见性的刚成佛的时候，所讲的那个偈子，说到生寂离息无为光明法的时候剩下来的这一门法叫无为光明法。所以说在这一转里边主要讲到，第一，无为便是说其不可得光明，乃说其遍一切处，那具有能知这样的特色，也就是说老人说的灵知这样的特点在里边的无为光明法。所以为什么我会将其判为三转，就是由于这样的方法我搭配着我自己浅薄的智慧来揣测佛陀为什么要这么来说这么一句话呢？我理解啊，佛陀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悄悄地躲在僧侣里边，虽然没有为众生说法，但是他自己已经想好了，哎呀，反正过一段时间的大梵天王肯定要来问法的，要让我为众生说的，我现在虽然不说，但是我想好了，大梵天王来问我的时候我怎么来说，他已经想好了。所以他以这样的三个不同的阶段来说，第一个阶段呢是为普罗大众而说的，普罗大众说完了以后呢，普罗大众里边根基较少的部分呢，这一些人呢在灵鹫山上为他们所说的大般若经。所以说我们在广说的这一部，就是在这个鹿野苑啊这一带的这个地方所说广为普罗大众所说苦集灭道等等这一类的教法，我们是能够找得到历史上的文物依据的，比如说贝叶经等等如此的这一些文物我们是找得到的。但是如果是我们在后来以后为根器较少的一类众生所说的这个大般若经啊等等这一类的经典呢，我们是在历史的文物上是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来证明它记录了如此的教法。而在我们的佛经里边也说到了这一些的教法是由文殊和普贤两位菩萨以天人之形象所集结而成的，以天人形象集结而成的。那么就是说这是为布达迦罗已经，这是为清净业的布达迦罗众生，也就是说那些业力相对已经清净的习气较少的那一类众生所说的教法。所以呢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文物，再往后所说的呢就连这些集结都没有了，那就是佛陀纯一在涅盘经中所流传出来的教法，或者是在天宫之中所说的教法，这一类的教法在三转里边。也就是说如何能够证到第二转教义，我们刚才说的不扭曲的那个东西啊，我们如何能够把粗的扭曲，不想打坐又不知怎么办，不想打坐就不打呗， 那你还能不信佛呢？那还能谁能让你有什么办法？不想打坐就念佛，念佛估计你又不安心念，那就是两头堵死了。打坐不打坐，你都给他堵死了，你还不如干脆说你不想学佛呢。学佛不就是这点事儿吗？你要是不愿意拉倒，你就信基督教呗。基督教就没让你打坐了，基督教就你天天祈祷呗。你又不想做礼拜，那你就没招了，你啥都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有随着你的意思才行，不会随着你的意思的。世间没有任何事情会随着你的意思，所以就讲到第三转的法轮里边的微光明法。微光明法，唯有能够证得微光明法，转其为道用，将它作为你修行的拐杖，才能够断除你最微细分的这一种扭曲和这一种执着。这个最细微分的扭曲和最细微的误解呢，说的就是我们的无明，就是我们的无明啊。哈哈，三星影视球啊。这就是我们的无明。无为光明法说的是啥呢？就是说到了我们修行里边的，你要说到无为光明法呢，就有很多的，因为就像我们在心中心里边就说呢，就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在藏地里边呢，它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了，有母序，有父序，父序是什么？父序是空性啊，比如说是这个十轮金刚啊，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母序是啥呀？母序的那就是不是圣乐啊？母序是什么？母序是以光明为主，当然人家不是说我说空的时候就是说没，那就不说你的光明。我说光明的时候不是说，但是你母序和父序，母修父序也涵盖母序，修母序也是涵盖父序。但还有一个就是两修的，那就是那大威德金刚，这五金刚里面的十轮圣乐和大威德，就是这几个修法。实际上呢，这个圣大威德我没有修过，十轮我也没有修，我是有那个法脉的，但是圣乐我是修过的，圣乐的升起和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圣乐的原貌，我不好不能在这儿说这个东西。圣乐的升起呢，实际上是跟气脉相关，圆满也是跟气脉相关，风脉明点跟这个相关的。圣乐金刚，圣是胜利的圣，乐是快乐的乐，胜利的胜，或者是有的也对圣乐，有的也称上乐，上下的上，在清朝的时候有的称上乐。这两个我认为是修，但以我自己的见解而言呢，就是前边的这个它有没有它的加持力，它确实是有它的加持力。你修那个气脉或者你修坛城，修深坛城的时候有强烈的加持力，能够让你的妄想之心能够不打妄想，也是强行的吸下妄想。但是呢，从强行吸下妄想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任何的法，我所接触的法都不如我们心中心。为什么呢？就从我自己修行的经历而言，我出现这种类似于昏定的状况，这种情景出现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我在心里边可能有的师兄看过我跟齐老师的那个对话，说的出现大概出现这种昏定的时候，大概是在个二三十座的时候。大概是在二三，我就想着没有这回事儿。哎呀，那时候可费劲了，观想那些东西，我连记住他那个仪轨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有那个太那啥。哦，他们有人把啊，没师兄把那，我们不是传这个啊，你不要别打上来，拜托你，我怕上岗上线的有人说我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把我直接给摁下了。
不是小东老师，你讲的我们很多好像没听过，所以。我看找一下，
大概知道一个这玩意儿就行了。我先声明，我跟大家声明，我不传藏秘啊，别上岗上线，我就是提到了有这么个事儿。不传藏，上岗上线就把我给摁下了，把我摁倒了。就有那么件事儿吧，就是不同的宗派里边，它都有不同。我们就是说名字不同，实际上在心中心里边，我们也说，我们也说这个话。就是刚才我说的嘛， 心中心，我常说这个话，心中心有两种方便能够直接的让我们契入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里边。第一个方便就是我刚才说的，以极强的定力，以定功而入的、那么你粗分的智慧伏下了，睡着了，那就睡着了，然后你细分的意识也睡着了，细分的意识睡着了以后，你的那个曲线的那个洞也睡着了，你曲线的那个洞睡着了以后，剩下来的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不断灭的那个境界，连这个境界也让它睡着，也让它陨落以后，明分得三境以后，朗朗现前的便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就是你的明佛性的现前，这是一门呢，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什么？粗分的意识让它睡着了，你的细分的意识它会变得活跃。我当然这个呢东西到底术语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所讲的这个我为大家先说明一下，我讲的这个东西纯粹是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的感受而言，所以我并没有非常准确的佛教术语可以去对应到它。我现在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呢？是我仔细的在回想我从前，比如说我看元婴老人说不思善不思恶正欲妈时，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我一定会去详细的回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为什么我看了这个东西会有所契入，我是那个时候我前边做了什么事情，我后边做了什么事情，我前边做什么呢？我当时根本就不打坐的一个人，我根本不打坐，我就念念咒语，但那前边是干什么呢？那前边后边是我后边接着要考试了，我快要考试，前边呢放了三天的假，放了三天的假呢，我那时候就完完整整的这三天全在阅藏，就是看藏经，看大藏经，因为看完了以后呢，你整个人的那脑袋都是昏昏的，就是有点愣愣的那个东西。所以从我现在再回想起原来的那个状态而言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粗妄不动，但是你细妄仍然在，希望虽然是在的，它不是你佛性的本体，但是它是具有这种朗然成分，这种朗然这种特质，或者是说朗然在这个时候会变得更为明显的这样一种状态。由于这种状态的它的活跃，它的极其的活跃的状态下，也就是你粗的那现在的这些学习也好，讲话也好的这些粗的这个意识心，一旦它吸下，就我原来也说，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大概我就是在个几十座的时候，几十座的时候，就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坐上你养成了只管咒语的这种习惯，强烈的这种习惯，你坐下会出现你妄想。思维心变得不那么的活跃，不那么活跃的时候，初开始头两三天你可能会体现的现象就是人有点像愣住了一样，傻乎乎的那样的情况，有点愣。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愣住，直到很后来了以后，我以前的描述就是说人有点愣，我在很后来的时候，细分的意识就是妄想，不是什么限量境，不是限量境，就是妄想。粗分的意识是妄想，细分的意识是细妄想，粗分的意识是粗妄想，细分的意识是细妄想。当然要提取咒语，只要有咒语，只要能提你就提。为什么呢？因为咒语本来就是妄想，你但凡能提得出妄想，我提得起咒语来，那就是说明还妄心还在。如果妄心没在，咒语是提不了的啊。我说的是坐下，坐上根本没有什么愣住这种境界。张迅颖师兄，我说的是坐下，坐上根本不允许你注意到我这说这种话吧，张迅颖师兄，这种话难听，就是你别自己骗自己，你也别骗我了。我是打过坐的人，你别牛逼了，你那没妄想，啥没妄想啊？我没修行过啊。你只要说得出来你当下的那个情景，你说得出来你的当下的感受，都代表你那当下就是有妄想心的，就是有妄想心的。没妄想心的时候，根本没东西可说，问不出问题来的。就你这种东西，别吹你牛什么逼啊？别吹牛，骗我啊！骗骗其他人去吧。我成天反对打长坐，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定功很好的人。我就定到后边齐老师都跟我说你别打坐了。不许打坐了。就是上坐你那四皈依咒没念完你就入定了。一定定一段时间，定完以后说出定，出定就出定，就这种。 哪还有你那什么坐上念念咒语啊，又念不动咒语，念不动咒语，根本没这事儿。还是很困惑，别困惑了，我告诉你这是妄想，刚刚就告诉你了，你不用再解释了，你只是不能不愿意难以接受我说的这种话，你以为那不是妄想，你注意到那个境界就已经是妄想心起了。如果你没有妄想心，你根本不会注意那个境界，你就只管咒语就完了，只管咒语吧，啊，希望看得见，希望什么的。许应荣，许应荣是不打坐的人，你都不说不上修行，你说的话我就可以不需要回答你。许应荣师兄说的话就自己弄，你都不打坐，你说什么修行啊？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跟打坐相关的，而且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坐下愣住这种现象，它并不是说其他法有的，其他法我也修过，都没有。他说的就是特殊的六印一咒这个法所特殊的这种加持力出现的情况，特殊的这种加持力。在修六印一咒的时候，坐下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才是真正的关照。这种情况哪有方法呀？所以说前面我们的那什么不随念转不为境界，实际上是说的让你别折腾，别造作，别攀缘。实际上严格来说啊，那根本不就不是关照，真正的关照是在这儿，这才叫关照。这就是关照体现了。就这种时候我就说的，以我的经验，这种愣啊或者是感觉人有点木木的这种情况呢，大概不会超过两三天。我大概我自己回忆啊，我印象中可能也就是两三天，可能也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在我考试之前，我在时间不长了以后我就应该要考试，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复习啊，开始搞这些事情。所以说呢，你就能够有一种体会，明确的体会得到。虽然你可以学习，虽然你可以跟人聊天，虽然你可以干任何事情，但是跟你以前的妄想是不一样的一种状态。这是正观照的体现，并且这种观照已经快要成片了，已经快要成片了。这就是真正的观照体现的感受，就是在这儿。你说这里边有什么方法？根本跟你那啥不随念转不为境界有半点关系吗？前面那个都是让你说你别造作了，别造作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坐下攀缘太多，造作太多，你坐上必然去攀缘，必然去造作。你坐上攀缘造作，那就是你一千坐都打着妄想的在那念咒语嘛，养成了念着咒语打妄想这种习惯，一千坐就这么过去了。一千坐都在这儿的话，你关照正修行不起啊，真正的关照它不起现啊。那不起现，你不都这不就等于是白修行了吗？你白修行了呀。所以说，让你前面的那个实际上是让你就别少弄点事儿了，少整些这些事儿了呀，成天的纠结这个纠结那个，别弄了，打坐吧，好好打坐吧，心里边少操这些心哦，有啥不好呀？心放宽一点，就这个意思。因为让我们现在把它归结，大家归类为是，关照的。前边呗，这关照前边吧，也是关照的一种吧，关照的入手之处。你少整点事儿啊，少整点事儿呢，你坐上呢就能够容易只管咒，养成这个习惯。你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了这种强烈的这种习惯，坐下咒语一丢了以后，做咒语拿开了，连咒语都没有的时候，那不就是空空的？但又能有，又不耽误你起心动念的，这种经历就来了呀。磕着碰着就知道你那既不打妄想，既不妄想又能够转念头的这个东西还能是啥呀？那不就是你的光明吗？那不就是你的灵知起现吗？磕着碰着就在这儿就明白了。实际上真正的明白是要在这种状态下的，而不是说你现在来听听我讲话你能明白拉倒吧，别吹牛了，不可能的。佛经里边都没记载这种事情，我们还能有这种事情？我们哪一个人的这个根气比释迦牟尼佛还好啊？比上前面就往前的这历代祖师还好，有哪个是比六祖还好的啊？六祖都还冲冲米啊，六祖都还在那猎人队里边在那整整那些事儿呢。你看看那初祖达摩在传法给二祖的时候，那都有一个良久啊，那都有个良久在那儿啊。那六祖传法给那慧明禅师道明的时候，那都有一个道明良久啊。良久是啥？良久不就是一下子那心意识截断了吗？ 心欲是截断的，心欲是不起现。这些人都是打坐极其能做的人，相当能做的人。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定功成就的人，不像我们现在定功又不成就又不愿意打坐，跟坐上只管打妄想。他们愣住良久，对，良久说的是愣住的意思啊，可能就是愣住了。我自己猜测啊，不一定对，大家可以讨论。我自己就是这么认为，我认为那个时候是心意识不行的时候，也就是说你那心意识一直在那行，一直听我讲课，一直在那琢磨。我今天讲完了以后，好了，下来再听两遍，再琢磨琢磨，再学习学习，拉倒吧，你这一千多你就别打了，你别浪费时间了，好好去玩去吧。好好去打麻将去吧，好好去喝酒去吧，还乐得个快乐，你这又不能快乐，又没有啥用，白弄，好像听我这个东西很有收获，没有任何的收获，没有任何的意义，除了浪费时间还是浪费时间。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去喝酒去吧，去打麻将去吧，去做头发去吧，去八卦去吧，什么开心搞什么去吧。现在学了佛法反而把你这四肢都给你捆住了，何必呢？还不如不学，对吧？要是那种喜欢捆住的人呐，你别学心中心，你去念佛去。你去念佛去，念佛念咒去，你就念的那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用阿弥陀佛捆着你自己，学去呗，学阿弥陀佛去呗。你要想要境界，你要啊，想啊，想那阿弥陀佛的境界，那佛经里边给你描述出来它是啥境界，你就去想啊，一直去想啊，想象你自己就在那境界，追求它呀。你现在不是要追求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性现前，你现在不是要追求呢大地平成虚空平成大地粉碎啊。我告诉你，虚空平成大地粉碎就是佛经里边说的那七功德池八功德水，你天天去想着它去呗。你天天阿弥陀佛想着那七功德池八功德水的事儿啊。那佛性现前是啥样子，我现在告诉你啊，佛性现前就是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就想去啊，你就往这方面去想啊。你往这方面想想去，你去修去，你照样能够成就。你何必要跟我们在这成天的跟我们在这死磕呀？你跟你自己死磕有啥好处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不是？这是我们说的这一条路两条路吧，一个是从极强的定力来打开的，一个是从极强的慧力来打开的。极强的慧力要打开，也不是说一点定都没有都可以，没见过有谁说一点定功都没有用极强的慧力能够破开你的无明，没见过。似乎我们那啥，那佛经里边也没有听说过有这种法，就即便是你说就是不修行而成就的，就是你大手印，它没有具体的修法，或者是大圆满，它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修法的这些东西。但是你彻确吧，我们说彻确吧，见嘛，大圆满见，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包括解聚集三要鉴定行，它没有具体的修法，就是这种法，它都是有前提的。在不同的传承里边，比如说我们像噶举里边的，你要修大手印，那你必然是先修圣乐金刚啊。你圣乐金刚到四观的时候，明义灌顶的时候，明义灌顶就是为你传授大手印的，就是为你传授大手印，就算是明义灌顶了。所以我你看这些东西我都公开的讲给你们听了，你们就要知道这事儿。就是你现在不要操这些闲心，像曲师兄这种人是不可能修行的，你别跟他说了。他就是天天脑子里边传着就是这些瞎话，就是别人讲的啥话他就自己就给他在脑子里边一遍一遍的过。我们千万不要像曲师兄这种，曲师兄是这样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我觉得曲师兄在这儿也好，就是大家看看他，就是看看这一种人，我们是要变成这种人吗？我们不要，我们还是好好修行吧。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我讲的这些东西拉倒吧，别听了，听完了以后能有啥用？不就是说别人说话的时候，别人有自己的修行的见解的时候，你听着似是而非的来一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那有什么用啊？那不是就让别人侧目吗？所有人都看着你都觉得哟拉倒吧，就所有人都对你侧目，实际上没有啥用的。大家这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大家都要注意别学它，别学的好像没有人觉得说，你看觉得说曲师兄特别能说吧。没有人觉得说曲师兄说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大家觉得说很崇拜吧，没有的。所以我们不用去学这些东西，你学了这么多的东西也没有别人会认可你，也没有别人会崇拜你的呀，没有的。所以说已经就是明摆摆的现实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必去琢磨这些理论，琢磨这些理论是没有用的。我讲那么多给大家灌输的一个思想是什么呢？只管打坐，只管咒语， 安下心来修行。实际上就四个字，行起解决，行起解决。我们现在听课听的都太多了，每天晚上都有人在讲课，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讲，我认为我有一种感觉，我认为自己在毁坏新中心人，我认为我自己在毁谤佛法。我不知道那袁师兄可能大概有这个印象，我曾经在跟齐老师说话的时候，我说了这话，说我哪能说组织大家学习啊？齐老师还说：“哎呀，你这挺好的呀，就你就应该组织啊！”那我的心里边都觉得我这是在毁坏佛法。你看看那禅宗怎么说？我们是以禅为体啊，心中心是以禅为体啊，我们是以教为体吗？不是以教为体啊。我们真的是以禅为体，禅宗是怎么修行的呀？禅宗默照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参话头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直指也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但是你总要得妄想息下呀，你妄想不息下就单纯的让我左禅宗有说左退同时吧，左退同时也就是你自己要在里边要左，我在外边来退，我在外边找着机会了，就你那不打妄想的人你要在那，我能看不出来你啥情况，我多多少少修行过点吧，我多多少少能够觉得说，哦，他可能他现在这个妄想可能是有点稀薄的时候，哎，我就捡着那话阴句阳句的来看看你哪一句刺着一下，你一刺的一痛了，一回头一转身，好了啊，好境界来了，就这情况不是有的吗？有的，有的，是有的。但是就你我们现在就妄想心那么深，那就算了。我啥给你们来指指，根本不，大家都不配指指，大家就讲讲道理就行了，讲讲教义，就给你们白扯，就拿这些东西，拿这些闲散的这些文明相来塞你们的心，塞你们的思想。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在毁坏佛法，就是这个道理。我觉得说我整个的意图想要给大家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安下心来好好修行，行体解决，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我给大家的这个话是我良心话，我这一生人修行得力在四个字，只管咒语。我为什么当时修行会得力啊？就是在只管咒语。我现在回想，我仔细的想，因为我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人，我中文也不是太好，我在国外的时候接触到的佛教也不是太多，我是上教会学校的，我可能基督教的理论在那个时候比现在佛教的理论比那个时候的佛教的理论可能还要更坚固呢，但是我愿意修行佛教，我那时候懂佛教懂得不多，所以如果根本就没有办法来琢磨这么多的事儿。我修行里边你说我有没有境界呢？我现在再回想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哎，这个是什么事儿，那个是什么事儿。但是当时呢，我概念里边压根就没有那些概念，我就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是现在要为大家来讲，所以我必须返回头去回忆我以前，因为你说你出现了啥事儿了，我就要在想你这个情况到底是啥情况。好，一回忆呢，似乎我以前应该也出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那我就知道了，哦，这个应该是啥啥啥，我到现在我才套得起来。我好的，所以我得力之处，一生得力之处就在只管咒语。所以境界也好，或者出现了什么东西，现在都是来问我的说，啊，老师，我昨天晚上啥啥啥啥啥啥，这是什么呀？你管它是啥呀？然后没注意到它。最好没注意到他，你就不需要操心他是啥。我以前就没有操心过他是啥，我都压根就没注意到他，所以我修行得力，所以我修行得力，我就不打坐的人我都能入定。你们这种人学了一辈子的佛教了，那天天在坐上去，哎，这是什么情况，哎，那是什么情况，哎呀，这个有加持了，哎呦，那个是不是明心见性，哦，我这个是不是入定了，那个是不是限量警戒了，刚刚那谁问的，哎呦天哪，别套了，别理他了，没注意到他才行，注意到他提起咒语，注意到任何事情在座上都请提起咒语，无论你注意到的是有形象的光影，或者是无形象的你的思维 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概念，或者是说什么都没有的境界，只要是你注意到有个东西，这个东西肯定是都是无相的 肯定都是无相的，在心里边体现的。无论你注意到什么，都请你提起咒语，只管咒语一直往下，唯有如此，你修行才会步步上进。若非如此，绝大部分的人就是在这儿了。我明话说在这儿，心中心里边的绝大部分人就是在思维里边一直在那儿斗争，妄想入定都是在这儿一千座过去了。包括刚才那位师兄在问的，他坐上粗分的意识没有了，哎，细分的意识也微微还有，或者没有妄想了，我到底提不提起咒，这不就是问定和乱的事情吗？你要是在这儿做功夫啊，一千座都是这些事儿，三天两头出一个类似的，三天两头出一个类似的，今天出的这个有一点不同，明天出的那个又有点不同，三天两头出一个，三天两头问一次，三天两头问一次，我弄着弄着一千座就过了，一千座打完了还是在这儿，你都不知道后边还有我说的那啥内容都没有，但是你还能看到个趋势，你都不知道连趋势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还有个完全非同死物一样这样的境界，你在这儿你跟他计较，你都不知道这个境界会陨落了，你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现。所以说啊，你们要在这儿注意这些事情啊，一旦注意它，就已经被他所牵了，你别以为你没被他所牵，牵过了，牵过了才注意到，没注意啊，没牵，没牵是啥？没牵就是他就跟你现在坐在家里边，外边开了辆车，你知道你外边开了辆车，你有啥神通？你知道你门外边开了辆车，你没管他呀，你都压根没理他，这才是没注意到他，压根就没有心里边都没有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有这件事情，就如同我原来打千座的时候，我似乎都觉得说刚开始的时候就前100座到150座的时候吧，还有点问题。你们看看我跟钱老师后边就没话可说了，就不我们现在这1000座都有问不完的问题，问不完的境界。今天问这个境界的是什么，要怎么办？明天要问那个境界是什么，要怎么，根本没有怎么办的。你只要有啥都是提起咒语，坐上都没啥事儿，坐上啥愣住不愣住的，根本没让你注意愣住的事情，坐上根本不能有这些思想，根本不能有这一些，就你看吧，我这一讲多了，这禅宗里边就有另外一个词叫杂毒入心。杂毒入心是什么？我一讲个愣住你就来了，坐上你愣住了，哎呀糟糕透顶。以后一有这种事情一出现的时候，你说哎呦我愣住了，心里边就体现了这个东西，这种真的是毒死你了，杂毒入心啊，真的是啊。所以我以后那些东西，我当然你说我会不会要把它整理出来，我会，今后我始终会，总有一天我会把我直到如今我所有修行的经历会整理出来，但我根本不会公布出来给你们看的，害死你们这些人嘛，我根本不会给你们看的。你要今后若有缘有人需要了，那到时候再有缘，是有手上是有一些我讲初地开始修行明心见性以后保证的境界的，那他更不给你了，那给你有什么用？你明心见性了吗？你保什么东西啊？跟你有什么半点关系吗？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这些东西我肯定今后会整理，但是我不会拿出来讲，我今后讲这些东西可能我都讲一点粗粗的讲一点就行了，就讲多了以后就往自己身上套，一套呢你那坐上根本没法打坐了，你既然不打坐你那1000座就白费，打到1000座了，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多了去了嘛，到1000座的时候还是这点事儿，啥事儿啊？我坐上妄念多，哎我今天妄念多，哎我入定不入定，我又不入定了，我又1000座都是熬过来，就都总说这东西，哎呦我天哪，1000座不就是白打的吗？1000座都在跟妄念做斗争，实际上啊就是你提着你那个妄想心，你跟妄念做斗争的不就是寻思之心吗？寻是什么呀？寻思之心就是排斥乱的这一个念头，你都没有注意到它也是妄想，你一直都提着，或者是追求入定，希望入定，这种潜意识都是在这儿的。我看一切天妙句
奥里度的吧，不是，哎呀，杂祖如心说的太对了，简直这是血缘，血缘传承，哎呀，太好了，这位置杂祖如心，如油入面，永取不出，是吧？哎呀，太好了。所以说，你看血缘传承怎么说？这拿一个没有意义的，没让你根本就听不懂的那种东西戳死你，把你一横亘在那个心里边。啥东西啊？我们到我们这，我们就说咒语呗，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就这东西呗。哎，这东西你能知道它啥意思啊？它有没有意思？它有意思，但我坚决不会翻给你听，我坚决不会翻给你听的。它就是没意思啊，它就是那声音，你就注意它吧，就是用它那东西与之作对，直到一招扑倒式，一招扑倒才行。一招扑倒是哪儿啊？一招扑倒了就是你那坐上来。咔嚓一下子咒语也断了，连那啥都没有，没有咒语的境界都咔嚓一下子一招扑倒了。好了，零零零零现钱了。8:24，还有什么问题吗？袁师兄，我圆满的完成了你的任务，传一下往生咒。我自己记不住往生咒，我自己没有持往生咒，我是持那个兜率那个慈氏咒的。往生咒有那个找你的灌顶师，找你的灌顶师，灌顶师的手上是会有元婴老人传往生广咒的视频或者是录音的，那是最好的。你看着那录音和元婴老人的那个音，跟着他念，这是最好的啊，好不好？往生广咒你要发出来我能念，但是我自己是记不住的。慈氏咒我是记住，那么拉达特罗耶亚，那么阿利亚维勒基迪萨瓦拉亚波迪萨罗瓦亚阿萨多亚马克罗尼卡的加达欧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曼德里我现在百坐90坐，气脉不通，坐上时不时，不注意就放在淤堵上，不好不好。是的，那所以你看，就是说100坐初的问的东西都是跟身体相关的，就是说身体相关的，逐渐你不注意身体，修行进步了以后，你会注意到的就是你的念头。哎，念头乱啊，念头好啊，就是因为我们总结这个问我们的人太多了，因为你们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对一的问。所以你以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在我这儿，你想我每天几十上百人都在问问题，哎呀，都是一样的，就是几十座的时候问的，基本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跟身体有关的东西，什么气脉啊，什么这里疼啊，那里动啊，手疼啊，脚疼啊，眼睛疼啊，气脉啊，中脉啊，哪里有气又怎么了，就是跟感受里面相关的。这个呢，久久修行只管咒语呢，时间长了以后，到100多座、200座，你就开始来问了，说，哎呀，我今天又妄念多啊。我坐上境界啊，我又看见什么了，我似乎有什么了，我又入定啊不入定啊，就是变成这一类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就从这个妄念的这个地方呢，就有的人可能就一辈子就下去了。当然也有的人心中里边呀，中间大两头小，哪两头小呢？就是说一种呢，就是一直都只注意身体的人也是相对的少数，也一种呢就是说啥都不注意执政解脱的呢也是少，中间的比较多。中间的呢，一种呢就最多的就是注意妄想和注意定的这一类的人是最多的。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注意到那个就是我说的有那个趋势，但是他并没有具体的内容的，他又注意到这个啊，也注意到这个，这也是一类人，这也是一类人。就是这两种人在心中心里边是最多的人。就1000座就都在这儿，两头的人也是少数。就刚才这陈帅飞师兄他问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在初开始打坐的时候问的问题都是跟身体相关。所以现在我就不具体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了，我就告诉你这种情况和这一类的顾虑都是正常的。就是你现在出现身体特别好和身体特别不好，甚至现在你要什么生什么病啊什么的，哎呀都无所谓的，这一类都是正常的。初一开始都是跟身体相关，所以你还是继续的打坐，只管咒语。你现在有这样的顾虑也是正常的，也是常见的，出现这些事情也是常见的，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当你只管咒语深入修行了以后，你逐渐的不注意身体了，不注意身体了以后，这些事情你就压根不会注意到它，它自然该通就通了。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说通，并不是说通过什么东西
始终注意啊，那你就别注意，那你就去你可能是以前修气功修多了，有这种习气在，回到咒语上来，啥时候注意它，啥时候回到咒语上来。所以我说只管咒语四个字容易，实际上你真正要做很难，你还是只能是如此。所以说你能做的，唯一能做的，用只管咒语来先去掉你以前的习惯，去掉了以前的习惯，你和别人才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以前没有干过这些事的人，可能现在就不需要先去除以前的习惯，就直接能站在跑线上。而我们现在有的师兄听得太多，学得太多，学得太多，听得太多，懂得太多呢，他就必须要先把他听到、学到、懂的这些习惯，通过只管咒语先把它去掉，他才能和其他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修行。也就是你前边有前边的路了，前边已经走了反方向，已经走了路了，你现在要反方向的这个回到原点上来，先要走这一条路啊。所以还是只能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你就别管其他的事了，好吧？说完了。跟人家确定，肯定要改，肯定要改。你不改过来，你注意身体，你身体都不化空，你咋注意得到意识的事儿呢？你心意识都注意不到，你咋能停下来呢？你心意识不停下来，你咋能够让它能够体现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对吧？肯定是不行的，你肯定要改这个习惯。注意身体不行的，就不注意，别注意身体。一段时间他那个身体就会换，我们大部分的人应该是在几十座的时候，二三十座的时候就应该会有这个什么手找不着啦，脚找不着啦，身体找不着啦，就是这种感觉会出来。这个虽然也是与身体相关，但是呢它逐渐是因为你一直不管它，它出现了这种情况，逐渐逐渐的呢它找不着呢，你也不理它，这个东西找不着你也管不着了，你也不管它了，你也没在意我说找得着找不着这事儿呢，哎，你就注意到你念头多啊、乱啊、什么烦躁啊，这些问题又出来了，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么过来，包括我自己本人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现在出现你的这些现象和出现你的这些疑问是正常的，但是你就是只管咒语坚持修行就完了，其他没有什么好去做对峙的。说完了，八点半，那我们就下呗，袁师兄。
嗯，好的，对，我们再稍等几秒钟吧，大家因为是不是都想听别人问什么问题。
实际上就是我告诉你吧，哎呀，那大家都想问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但是他又不要怕被人笑话，就是面子心放不下，因为总有人来找我说我能不能把齐老师的电话给他，他要问齐老师问题，我说齐老师那么多的这个答疑你不去问，你要私下，他说不方便，我说不方便公开问的话私下也别跟齐老师说。也挺不要私下
的。这种对话大多应该都是问那个事儿的。
对，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大部分都是问这个。嗯，我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哎呀，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凡问这种话的人都不是明心见性。不用重新打坐，不用重新 iPhone 说的，不用重新打坐，你现在接着就只管咒语行了，这不叫重新打坐，你千万别断坐呀，断坐一次你700坐就废了，接着往下打，接着往下打，接着往下打，
接着打，你可以多打，你
千万别
断，
看你糟糕透顶了，哎呀，别断。你要是在700多座断了座了，你下一次你再修到700多座的时候，你还要断，你看着。
为什么700多座了还有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也是很奇怪。所以尤其是刚起修的师兄还是要多交流一下。
会的会的会的，叶平凡师兄坐下咒语会自动冒出来，这都很正常，别理他。你就跟你每天那听一首歌，你听一首歌听多了以后，那你脑子里边的旋律不就出来了吗？那不就是洗脑的意思吗？我们前一段时间的那小苹果什么萧亚小苹果，那你广场舞听多了不就脑子里边冒出来小苹果了吗？那是正常的事吗？这有啥吗？重新记住，不用重新记，别重新记， 你就往后接着就打，反正二四二四就打下去就行了。叶平凡师兄没有什么怎么做的，就是你脑子里边冒出小苹果也好，冒出什么喵喵喵喵叫啊这一类的旋律，你也没做啥，那冒一段时间它就不冒了，这不都是正常的事儿，没啥，别在意。你们老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和别人一样打一千座一直的只管咒，可能是打完一千座，因为我在我为什么我该怎么为那。那么我还没开始签作前我该怎么办呢？如何避免呢？感恩老师。我想对您说的就是，第一，不要到处的找人听建议。你从小到大这一辈子都在听建议，我认为你已经听了一辈子的建议了，你已经听够了。我现在对我的学生也是如此说的，我自己是带博士的，我是博导，还有不同的人每天都能够再来跟我说，哎，听听张老师能不能给他的孩子一些建议。我通常都不会给人不要到处找人听建议，我认为你这一辈子的建议听得够够的，你应该听从你的自心，你要追求解脱，现在该解脱的事情你已经听到了，你就不需要再四处的去听建议了。每个人会给你一个建议，这些建议都是杂毒入心。北明师兄非要到处找人听见，是啊，我觉得你已经听够了，从上幼儿园你再听你爹妈给你的建议，老师给你的建议，同学给你的建议，到老了还要听建议，没有建议如何避免？避免就是站稳你的脚跟，只管咒语说完了，没啥事儿。别被其他人的舌头所惑，别人嘴里边吹个屁出来骗骗你，你就跟着他跑了，就好像我今天说了这一番话，你就觉得你打坐打了700座都不行了，我天哪，怎么会那么容易上我的当呀？坐下不能念，我以为要转其他，你念也行，不念也行，坐下无所谓。传统而言，我们说的坐下是要观照的，观照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妄念起不来的那种境界。但是在那种境界起现之前呢，我认为就少整点事儿，什么念咒语或者是不念咒语，这些事儿都是多事儿，一定要有个咒语去念它，一定要有个咒语去不念它，你就干脆行闲闲的不就完了吗？听死大不要放在别人嘴巴上，对。好了，还有啥事儿吗？啊，不客气不客气。静美，静美是修藏密的吧？是不是您马派的上师给您取过法名？不用转了，转他干啥呀？他一会儿你坐下也就起几次而已，起几天而已，他不可能一直起，一直起好事儿啦，一直要起。哦，我给你灌顶的那个。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告诉你，我实话告诉你，我灌过顶的人 99% 不记得名字。我不记得名字，我让你们给我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我要灌顶的时候念叨一下，我仅此用而已，我根本不记得谁是谁。你要是那叶平凡，你要做下那啥咒语就一直不断的一直冒出来，哎呀，那是好事儿啊，那冒不了的，你那就是咒语要成片了，你要把那咒语给它换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就念佛成片。一天108000遍，这种人你当然还念不出来，你尝也尝不了，你断也断不了，别理他。还有谁要问啥？
大家还有问题不？
好像是没什么。还有问题吗？
没了没了，行，下今天到此结束，我去核酸去了。
好
的，张浩老师辛苦。
哦，不辛苦不辛苦，好，拜拜啊，各位师兄。
好，小董老师再见。
哦，拜拜啊，
再见。
袁荣老师还在不？
啊，我在呀。
你刚刚说是要试一下这个白板。
对对，我觉得这个版面比我刚才那个要好。我看你这个字体，它是在梯里边，然后这个。粗细是怎么？这里有颜色。
粗细有一个加粗，就是这个 B。
我咋没看到它那个符号在哪儿啊？
就是你输入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哦、
你现在、
哦、看到了啊？看到了，看到了。
还有个字号，那个我现在是用36号。
字号对，那我现在都看它这一下子都出来了。这个挺好的，这个
应该是所有的人都能在上面打字，
是吧？ 这个比其实我感觉比刚才我用那个好用，那个界面有点那个复杂。
可以让其他师兄也试一下，应该是都能输数字的，都能打字上去。
那这个挺好，以后就是老师答疑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网上打一些关键字或者是一些问题。
小东老师微信，哎，可以，到时候推给你。但是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个群里面啊？这个 iPhone 师兄。
刚好老师一般好多群里也都有他，你可以。
对，你搜一下，对。
嗯。或者你加梅林吧，让梅林拉你进群还是怎么着。
啊，加我的，我就把我的发过去。对，我的是这个。张浩老师才说不要到处听，找别人听建议，就被张浩老师骂，还要加他微信。
嗯。所有
应该是导师面试、
对，应该是所有人。刚才梅林也打了，现在我也打了上，我打上来梅林两个字看到了吧？是吧？
能，我看到了。
嗯，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可以以后答疑的时候可以跟师兄们推一下这个，或者是让他们直接把问题打上来也都可以。
哦，好像是哦，这样的话那大家都可以把问题。
对，他因为
我的手机没找到打字的地方，手机我就不知道，我现在用的是电脑。
对。打到有的时候打到对话框，老师翻问题可能会就是没那么方便。我觉得这个就很直观，一目了然。
对，是的 ，iPhone 师兄是的，是我的。你加我之后，我把张浩老师的微信推给你，可以。
我现在是电脑上，我不知道手机在怎么在哪里。
那你先别退啊，我用手机。切换一下手机上看一看什么样子的。
有师兄问哪里能听到今天的录音。
录音
我们会放到新听上是吧？
对，新听上可以。哎，就我要是换手机的话就没有了。哎，没办
法。还是只有电脑上才有这个功能？
有。
不应该，应该手机和电脑它是一样的吧？
哎，手机上我有了耶，我能看到耶。
是吧？
但是我好像不能编辑。
嗯。
邱师兄，你在手机上能在这个公共区编辑文字吗？应该不能吧？
哎，是不是只有管理员才可以吗？才可以有这个操作吗？
可能需要电脑才行。
电脑是吧？
对，我手机我试了一下不行。
我看看能不能自己拷过来啊。对话框里的字它就是不能直接粘贴过来。
对，不能粘贴。
嗯。资料能直接粘贴就更好了。行，我们这个没有要求，师兄们随他们自己，就是这个白板可以，这个主持人啊梅林啊听到一些问题，对，还有一些关键字可以打上来。
嗯，好。
嗯，
好，刚刚那个管理员告诉我一心果寺的网站可以用了。
嗯。
行，那就今天没什么，大家就早点休息，跟老师再见啊。
那再见。
嗯，好，拜拜。
拜拜。